从这本书的53页，利益分，乙说因缘分，次说利益分，一直读到这个地方，86页，以离念境界为正相应故，只读原文哈。这个版本的53页，利益分，乙说因缘分，次说利益分。
我何言者，总说有二种，名何为二？一者法，二者义。所言法道者，唯圣成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如是间法。
既是摩诃眼体故，是心生灭因缘相，
能是摩诃眼自体相用故。所言义者，则有三种，云何为三？一者体大，为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减故；二者相大，为如来藏具足无量性功德故；三者用大，为能摄一切世间诸世间善因果故。
一切诸佛成就一切诸佛，一切诸佛一切诸佛成就一切诸佛，一切诸佛皆成于法中。
乙说利益分，次说解释分，解释有三种，
云何为三？一者显示正义，二者对治邪知，三者分别发趣道相。显示正义者，以一心法有二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是二种门皆各独设一切法，此亦云何？以是二门不相离故。
既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所谓心性不生不灭，一切诸法唯一妄念
而有差别，各一心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
是故一切法
从本以来，离念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以一切言说，假名无实，但随妄念不可得故。言真如者，亦无有相。
因言浅言，此真如体无有可浅。
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无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
当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故名为真如。问曰：若如是义者，诸众生等如何随顺而得入？答曰：若知一切法随说，如有能说可说，随念亦无能念可念，是名随顺。若离于念，名为得入。
复次，
是真如者，一念说分别有二种义，云何为二？一者如实空，以能究竟显实物；二者如实不空，已有自体具足无漏性功德故。所言功德，从本以来一切缘法不相应故，为离一切法差别之相，以无虚妄心念故。当知真如自性，非有相，非无相，非非有相，非非无相，非有无具相，非一相，非一相，非非一相，非非一相，非一一具相，乃至总说一切一切众生，已有妄心，念念分别，皆无相应，故说为空。若离妄心，实无可空故。所言不空者，一切法体空无妄故，即是真心常恒不变，净法满足，得名不空，亦无有相可取，以一念境界为正相应故。
好，就到这儿。反复这个吟读，朗朗上口的，能不能够 就读着读着进入起心论自己的思维，有没有找到感觉？你们
有，
说说看，来，什么感觉？
好像我因为我在寺院里自己读过，大声念出来，念念的好像是自己在说给自己听，然后好像进入那种感觉，有一点好像进入，有点感觉好像又没有，反正就是那种感觉说不出来的，特痒痒，心里面。
刚才还有人说了，来，叫反复吟诵，吟读吧。所以以一切言说，因言浅言，言说之极，因言浅，但有言说都实意。真正要读明白了，啪，不但起心论可以丢，讲堂可以抛，佛法可以弃，安住生命的真如状态。真如真如反过来就是什么？反过来读如真，如真是什么？就是本来的样子，就是本来的样子，叫真如。所以这个名字起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大家要想把这个理解它，一定的反复，朗朗上口，抑扬顿挫，像个东风先生那样子，张王李赵啊啊，非一非一啊，非一句啊，非有非无啊啊，你就那么反复摇头晃脑读来读去，读出它自身的韵律和味道。所有的言说解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这个汤思了荣先生那些个楷体字的，他的解释难还是起心论的本身的论著更难？解释更难。所以今天我们就开始更难的啊，我们要把他的主要的，因为今天明天和后天我们要攻克的这个难关，就是真如如何变成如来藏，从如来藏如何变成阿赖耶识，从阿赖耶识如何的一切法为心想生，有了佛菩萨声闻缘觉四圣法界，有了天人修罗人地狱恶鬼畜生六凡法界。所以这三天的课，希望大家下课之后一定要反复读反复读反复读，跟得上这个思路，包括我们在后边留的这个问题问答，尽可能的向这个真如上去契入去体会，不要问那些枝末细节的边缘问题，就在这个本来面目上下狠劲钻透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课程是要往深扎的，不是普及的课程，尽可能底下多做扫盲的功夫。以说因缘分，次说利益分，啊，昨天说了八种因缘，啊，所以造此论。那么他是如何说的呢？摩诃言者总说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法，二者义。咱们这么读读也就过了，我们来看要义。这是汤次了荣先生的难点开始了，他的解释在前边这十页比较复杂一点啊。先总标摩诃眼即大乘，欲说明之有法和义两面。摩诃眼即大乘，实乃宇宙人生的真理，接受吗？云何为外？一者法，二者义。然后上来就说，所谓如来八万四千法门，皆不外乎说明此理。什么理呢？实乃宇宙人生的真理，接受吗？肯定不接受。所以他层层的设问，哦，把你说凭什么我就接受呢？他层层设问啊。故其浩博无垠而甚深微妙，可谓有言语道断。然今马明菩萨欲说明此理，概括一切，使成为法和义两种，欲用这两面来说破大乘，即法和义，是说明大乘的方法，并非大乘中有此二物体。哎，大乘里有法有义，是另外大乘里边有一个张三，有一个李四吗？法和义就是大乘，大乘 就是两条腿，透过法来标示，透过意来理解，不是在离开大乘之外另有法和意。所以他这里这个意思就是这样说的啊，我们进入他的思维，尽可能的进入他的思维，不用自己的思维。故论文中名言总说表示说明的方法形式，所谓法是说大乘是何物，是本体实体上的说明。然何故他特称大乘的物体为法呢？略有不神，请说明之。接下来的任斥自性，鬼生误解，我们去查佛学大辞典，去查佛光大辞典，对佛教的法的理解就是这八个字，叫任斥自性，鬼生误解。法之中如前文所说有任斥自性，即只是自体之意，和鬼生误解，即因有自体故成鬼犯而欲理解此为何物之意，明白吗？明白了哈，不明白哈，应该是，这是佛教独特的一个鬼斥自性。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啥意思？任斥自性，说这个宇宙的森罗万象，凡是我们能认知的叫有表色，这算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那比如电波是无表色，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的透过什么能体验？透过手机信号短信能接收到。那还有呢，这个电流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我们能看到的是什么？电线、变压器，还有每月的电费，是吧？你只能在什么地方去找到它，这叫无表色。但是你确确实实无表色是有的，是存在的啊。那这个叫被人为的约定为这个叫做表了，是不是叫任斥自性了，是吧？是吧？是这个意思吧？那这个叫什么了？任斥自性，就是它叫被我们创造为话筒了。这个呢，水杯，它就叫任斥自性。那接下来叫鬼生什么？误解，是不是？表有表的规则，啊，杯有杯的规则，话筒有话筒的规则，大家就约定俗成来使用它。所以这是人为的一种方便。所以要想进入佛教的这个概念里边，要把这个消化它啊，尤其要想学唯识了，这是最难理解的一个拦路虎之一啊，之一而已。所有的东西，但是随着我们的进入后期法不自法，因缘故法啊，也就是悲不自悲，是因水而成杯，话筒不为话筒，是因有讲话的人才成为话筒。所以前期的障碍在这里啊，我们慢慢的来消化它。现在怎样解答呢？因为是显示体相用三大之意，故称大乘的物体为法。可知此中显示体相用三大之意是本论的特别意味啊，本论的特别的意味。所谓意，是辨明此法何故名为大乘的名义，即此物体之所以名为大乘者，因具有体相用三大，故称为大。因过去十方诸佛已成此法而成正觉，现在未来众生又当成此法而到达彼岸，故称为成。要知说明大乘时，需取两种形式而陈述，法即物体方面，意即名义方面，是不是就一个精神一个物质，一个就是名，一个就是实啊，名实相符啊，这个意思。这个完全是，所以早期的佛教这个老和尚们讲经基本都这种风格。所以这种风格呢，往往是离开了佛陀说法的直指人心的特色，把大家先 设了一道拦路虎，干嘛呢？大乘对应小乘，小乘是自了，然后四谛八圣道十二因缘先把大家打晕，然后像大乘，大乘是什么？森罗万象的宇宙万法皆有法和义两个方面啊，大乘就不同于小乘。大乘所以为大，是因为体相用的三大，所以是体大，是因为什么？所以是相大是什么？用大是什么？把大家给说晕了，最后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这是一种学问。但是好像跟我的方法都不大同，我发现我要讲的我可能三次就把它讲完了起心论，因为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一个真如，你见到了就是，根本不需要绕弯子，反而这些解释过于啰嗦，绕出去了，然后又绕回来了，啊，一下子又甩出去了，然后又像抛线一样的经常抛出去，你回不来。实际上马明菩萨在造这个论的时候非常直接，一切菩萨所成故，一切诸佛已成故，一切众生将要成之故，就是此法，就是大乘，就是大乘的体相用的三大，特别简单是吧，一下就明白了啊。他这绕来绕去啊，那就绕晕了啊。但是呢我们要先消化它一下，法这里他就专门来讲，看看啊，详义，所谓法是实体，是本体，故不论其在宇宙的染法或净法，又不论其在于因位或果位，全是佛教的术语，因果二位，因和果是一个对法，就是对立的对，是一对儿，染法和净法是一对儿，当然都同样通用，但本论中限于因位而说明，就是说完全是为了三大四性五行，是从环灭门上说我们凡夫的众生如何要透过这个五行来体证三大回到真如，所以是逆生灭之流而回真如的，所以从因位上说。即在下文中说法是众生心，就因位而说明，则曰大乘的法体是一心，一心是实体本体，是绝对界，然把绝对界作为绝对界而就此说明，乃极难的方法，于是欲置之于果位，明白吗？啊，这几句话啊，慢慢的体会，大乘的法体是一心，法体是一心，一心是什么？是实体，是本体，是绝对界。然把绝对界作为绝对界而就此说明，乃极难的方法。来，现在请在白纸上给我画一个白天的正午十二点的太阳照射下的那个亮，怎么照，怎么写，谁能给我画出来，在这张极白的白纸上给我画出正午十二点的那个白色的，谁能画出来？哎，这就是，所以把绝对界作为绝对界而就此说明，乃极难的方法，是吧？那好，请在你的黑衣服上给我画出一个黑暗的颜色，能吗？那么要怎么办才能把这个白给我画出来，把这个黑给我画出来呢？在黑布上给我画出黑来，在白纸上给我画出白来，怎么办呢？啊，怎么衬托？描边儿。所以 当我们以后有可能读涅槃经的时候，在讲到涅槃的境界的时候，没有任何正面的描述，没有办法正面描述，但是它全是否定，说不生不死不老不病就是涅槃了吗？不是 No 不是啊。说不再堕落了吗？ No 不是。说不再解脱了吗？不是。反正你说什么它不是，因言浅言，你立一个破一个，立一个破一个，最后把能破的也破掉，那就是涅槃的境界。所以到了最终的本体实体绝对界，确实为证相应故啊。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结尾，为证相应故。但大悟的佛界限于净法的一方面又是不变的，因此欲置之于因为，但大迷的众生通以染净二法，然染净合合生灭相明，此实为限于因为的原因。又在义的方面的三大虽通于因果二位，但本论限于果位而说明，即众生在因为其一心虽然本来圆满具足三大，但被生灭的妄所覆盖，其作用难以充分显现。在佛陀果位，其作用显露张着，故容易显现，因此就果位而说明三大也。再玩味一下啊。但大迷的众生通于染净二法，什么意思？一个人已经当了法西斯盖世太保了，是不是就永远成为盖世太保了呢？啊，再打一个比方，一个人给标上了布尔什维克的标签，他就永远是布尔什维克了吗？有没有可能蒲志高式的人物出现？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所以这叫凡夫的通于染净二法，染净合合，染净合合。哎，你慢慢体会啊。那中国的观点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是谁的观点？啊，儒家的观点。那荀子怎么说？人之初性本恶，还是性本？孟子怎么说？人之初性本具善和恶。佛家说凡夫的众生在我们这个心里面染净和合，染和净是在一起的，他俩是亲兄弟，就像黑和白，是和非，对和错，迷和悟，都在一起啊。这些个一定要慢慢玩味。所以这个唐子了荣先生这些话非常有道理啊，非常有道理。你把这些突破了，会有一点有所受用。所言法者，为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所谓众生心，是众生所持有的一心。所谓摄，有该摄和容摄二义。该摄者是把万象之相照样摄取，是生灭门方面的；容摄者不认万象之相，就染净不二和体摄取诸法，是真入门方面的。所谓世间出世间法，世间的事是时间的，间是空间的。晕了吗？还行哈。说世间法，就是说五人冥界中出现的诸现象是有漏之法，是流转门方面的啊。流转即是生灭啊。说出世间法，就是说出离世间的佛陀悟见中出现的诸现象是无漏之法，是还灭门方面的。这是字面的意思，关键要看要义啊，关键要看它的要义。接下来这一段，凡是立意分和解释分的，要看它的要义和详义。字面的意思还好，可以不看。 前文说明大乘时，分法和义，即所谓法，即大乘的品质到底为何物。本论单刀直入的大胆告白，是众生心。大乘的品质究为何物？本论单刀直入的大胆告诉，是众生心，即大乘的品质。你们可以画下来这些话，非敢求之于高尚的佛陀，非可求之于广大的万象，正是吾等众生贪嗔烦恼中毫不离舍而本来具有的一心，这就是大乘的法体。这个厉害哦！啊，非敢求之于高尚的佛陀，不是在佛陀那里求，非可求之于广大的万象，而是吾等众生贪嗔烦恼中毫不离舍而本来具有的一心，就是大乘的法体。相信吗？相信吗？相信你怎么还是烦恼的呢？为什么是烦恼的？因为是染净和合的，是染净和合的，就是纯净的真如和我们被烦恼所污染的，它两个是在和合的。第一个和是和平的和，第二个和是合作的和，也就是染离不开净，众生离不开佛，反过来呢，佛陀也离不开众生觉悟，离不开迷惑。所有卑微的被你瞧不起的，都是因为你的瞧不起他才卑微，是吧？谁成就了你的尊贵呢？是因为有卑微者的存在。一下子发现，那反过来在卑微者看来呢，一样一样，对吧？还什么可争的呢？所有的争论都毫无意义。你慢慢去体会，慢慢去体会啊。但于此不能无疑，大乘的法体是遍满于宇宙的绝对之物，则何故拉至相对的众生而以其所有的小的心为法体？怀疑了，哎，怎么可能呢？我一个业障凡夫啊，我一个薄地凡夫，我一个巨富的凡夫，我一个在禅的凡夫，我怎么可能具备如来的智慧德相？我怎么可能破迷开悟，当体就成佛作祖呢？你一定会疑，对法的疑，对老师的疑，对自己的疑，所以障碍了我们在真如的路上的前进和深入。这个疑就这样来的，直接叫凡夫漏劣之心，自甘堕落，自比凡愚，不敢承担。敢于承担的当下，是不是啊？啊，敢于承担当下，是不是？
是。
都不敢承担，敢于承担当下就是。我就说了三遍，敢于承担，你说我就是，他就是，那一刹那你就是，但是。接下来你又疑了，啊，我是吗？刚才被师父逼的那个气势压得我是，现在我又说了我不是了，完了。所以一念觉，众生即佛；一念迷，佛即众生。所以他不是在死后，佛陀所教的法全是当下，无边的世界，无尽的国土，无限的时空，在哪里跟我们发生实际的价值和意义？当下一念。所以修行不在当下一念用功，全是自我欺骗，只有在当下去完成的，才是真的能兑现的，解决你的当下的身口意，才是真实的。能体会到吗？
能。
就没劲儿。
能
老是那个没劲儿，你知道吗？真的那个要是体会到了，哎，当下啊，无边刹境，三世古今，诸佛菩萨，地狱天堂，在一刹那一念间跟我在一起。你再去读《法华经》，一念十千百界千如，无不具足。《法华经》二十八品不用读，你完全就明白了。啊，智者大师所做的摩诃止观，所做的那一切的啊，不用读，你就明白了。他当体一念收摄在这儿。下文说明这疑问。啊，是心则摄一切世间出世间法，毫无遗憾的道破。是心则摄一切世间出世间法，出世间法就是悟的，就是觉的，就是自由的。那世间法呢，就是禅的，就是被动的，是烦恼的。既言此众生的一心绝不是五人所想象那样的渺小之物，宇宙的本体万象皆悉不离此一心。信吗？信吗？我问你，极乐世界现在在哪里？
在这里。
在你的心里，不是在这里。假如你没有这个能知的心，有极乐世界跟你有什么瓜葛吗？假如没有能知的心，有地狱跟你有瓜葛吗？是因为你的心所有的那一切才有价值，对不对？所以这一切都在乎一心，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在这里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但是一定要理解，我们这里说的唯心主义不是唯物和唯心二元对立的唯心，是彻头彻尾的绝对的本体的当体的一心。啊，要不要现在心物二元的唯心，是彻底的当体的绝对的那个唯心。故五人冥界中出现的世间有漏的诸法，佛陀悟界中出现的世间无漏的诸法，无不一一尽摄。万法无不出此法界，万法皆归回于此法界。你这时候在读禅宗的语录，有人来问马祖说，如何是祖师西来意？马祖说，待汝一口吞进西江水。这一口吞进西江水什么概念？谁能做到？这些搞科学物理研究的一想，这是一个假想。但是能做到吗？在理论的极则上我们能不能做到？哇，你看你那心量一下子像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的，岂止一个西江水、东江水、左江水、南江水、北江水，四大洲的水、五大洋的水全被你吸进了，对不对？你想体验一下，你的心七大无外，七小无内，外自山河大地闲事妙明真心中物，物质的物，物理的物，带致敬那个实实在在的占有时间空间体积形象的物，都在你的心内。体会一下。所以你要了解这些了，再来读禅宗那些语录很容易理解。所以这心既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小，对不对？也不像我们想象的佛陀的那么伟大，它就是一个什么叫戒而一心。哎，露露来了还得辛苦，要不就喊戒而一心这些词儿。戒，介绍的戒，那个尔来无忧否，那个尔，戒一心。对， 所以禅宗里边经常这样形容，戒而心，就是刹那的一下，那一刹那的那个电光石火之间，你能够体证到戒而心当体的全部的究竟的终极的都在那儿，就是这个味道啊。因此以众生的一心为大乘之体也，此一心上自佛界，下至迷界，尽摄一切诸法。因此宇宙万有皆是我的心的显现，皆是我的心的影像，开眼则万有稳然出现，闭目则万有忽然隐去，佛也是我的心的显现，鬼还是我的心的显现，傀儡师胸前的人像箱中，鬼也出来，佛也出来，是自由自在的。王阳明说，人人自由定盘真，万花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可谓智言。有道理吗？信得急吗？这个地方信得急就有用，真的会产生一种力量，就是信心的力量啊，信心为法本的那个力量，它会有一个力量啊。我们再看，宇宙万有皆是我的心的显现，皆是我的心的影像，你想想是这个道理啊。假如我们现在就当体夸嚓一下子 over 了，那个宇宙万有跟我有关吗？不存在，所以它自然就是我心的显现才有价值，是我活着我能知能觉，也就是我能见闻觉知，所以才有宇宙的森罗万象，不管是物界的佛菩萨还是迷界的我等众生，是不是它的一切都在哪？动物植物矿物，时间空间位移速度，这一切都是我心的影像，在我的心里边映现出来。我做人的尊严，我的自我的价值，这一切一切无非如此。开眼则有什么？万有稳然出现。但是楞严经不这样说，楞严经怎么说？开眼见明，闭眼见暗，明暗代谢，但是能见明暗代谢的那个能见有没有代谢？
没有。
随不随明暗？
不随
暗。哦，那你还烦个什么呢？你还要害怕流浪，害怕生死个什么呢？它随着生死而变吗？开眼见明，闭眼见暗，那就活着见生，死了见死，生死之间有一个不随生死而流转的是什么？真如一心，就是戒而一心。所以让你们读晚灵录啊，读黄檗希运禅师的晚灵录，读他的书，一定要去读，看看禅宗的祖师是如何解释胎卵石化这个众生的。胎卵石化不在外，不是蝴蝶化生，不是毛毛虫变蝴蝶的化生，也不是蚊子湿生水气生，不是鸭鹅鸡蛋那么生，是真正我们内心的胎卵石化，就是一个心念的变变变，一个心念我想要害人了，一个心念是不是胎生结胎了吧，然后我想出了具体的办法，什么生是吧，一个想法慢慢的变大变大变大，是不是变成一个从一点点变大了，是不是卵生，然后付之于行动，是不是化之为身口意的行为，是不是化生。禅宗的解释都是让你能够当下跟身口意对应，绝对不秋后算账，却更不去死后兑现，一定当体解决问题啊。所以他过瘾，学禅宗他过瘾就在这儿啊，他很让人过瘾，就是哎，老子被砍了就砍了呗，就有那个劲儿，他挺开心的 啊，尤其当你明白的时候，哦，那就更开心。所以佛也是我心的显现，鬼还是我的心的显现啊。这一点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啊，解释这一心非常的关键。前文解释摄字的字义，说有该摄和容摄二义，而后面又说此一心中尽摄世间有漏法和出世间无漏法，如此分别认识世间和出世间是该摄，还不可忘却生灭门中之意。若从容摄的真如门来说，则不见生灭门中那样的相，而直接看到其体，因此可知迷雾同体，染净不异，佛法不二，一心尽摄万法。这就是彻头彻尾的禅宗。可知迷雾同体，谁读过93年雨果的小说？读过吗？如寻呢？这学文学的那个，这个93年的主人公，在那个法国南部叛乱，到最后的时候，他可以逃掉，政府军来围攻他，然后在那个废楼里边，他可以逃走，有地道。但是在这个时候，听到两个小孩的哭声，然后他就放弃了自救，把两个小孩子救出来，脱离了火海，那他也就被政府革命军给抓住了。那革命军这个人呢，就他的职责就是宣传革命，认为这个叛军的理由性就是十恶不赦，像希特勒一般的人物，所以一定要抓到他杀他。但是当他执行这个枪毙他的时候，这个革命军的领袖突然借而一心，灵光一闪，他是为了救两个孩子才被抓的，那我枪毙一个救赎了两个孩子的人，我的罪恶是很大很大的。所以如果他是叩问人的，我们的表面的那个善恶是经不起推敲的啊，是经不起推敲的。也就是什么迷雾同体，染净不异，佛凡不二，一心尽摄万法，人人都如此。因此我们看到我们厌倦的、讨厌的、污浊的、肮脏的，千万别以为那就是另有一个肮脏和污浊在，那就是你我的化身啊。要加心是不成熟的我，你这样去想，日本人侵略的时候屠杀我同胞，那是我的不成熟的我，你这样去想。所以佛法不是用来信的，是用来改变身心气质的。当你能这样想的时候，自然慈悲，不需修就自然有无尽的慈悲。你慢慢去体会这些道理啊。说明大乘的法体具宇宙的本体时所用的适当的语言不少，如真如、如法性、如佛性、如实相、如本来面目皆是，诸经论多用此等语言，何故现在相反的提出众生心呢？答曰：佛教的要点在于策立修养自己，日益向上发展，以其涅槃的妙果。所以佛法的目标，这里告诉我们了，佛教的要点在于策立修养自己。太虚大师说的：扬志为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啊。禅宗又说平常心是道，是在日常生活中那兑现出来的慈悲是真慈悲，是能够跟你的邻居微笑，能够善待你那些所有的给你制造不开心的人去微笑，这是真慈悲，而不是做伪慈悲、伪教徒，对着几个枯木、对着几个乌龟、王八、鱼虫去念什么大悲咒、十小咒，以为是慈悲了，完全是自我逃避。 敢向自己的内心习气下手，敢向自己内心的烦恼下手，这才是佛教的要点，在于策立修养自己，完善人格，达成觉悟，日益向上发展，以期涅槃的妙果。然佛法甚高，有一折花枝而嫌花梢太高之憾，外境的诸法甚广，有迷失路途之感。啊，你看这好话被佛教徒说起是吧，这个哎，涅槃妙果那么高那么高啊，这个我要摘一朵顶上的花，这个花枝太翘，但是那个万一摔下来咋办？所以马明菩萨提示，策修之法不需求之于高处，不需求之于远处，不需求之于外境，吾等众生的妄念中本来具有的一心，便是大乘之体，这是最近便最容易的指示，使吾等众生知道自己本来的一心具有三大之德。因此只要积聚策修之功，则贪嗔烦恼的妄法自会云消雾散，发回本来的面目，犹如初夏玲珑的明月，显现无上涅槃的妙果。这是使人生起自重之念而力行策修，故《圆觉经》就佛陀的悟界而说明圆觉，《华严经》就凡圣的迷悟两界而单说一心，本论则特就吾等众生而说教义。是不是特别说得明白了？真的明白了吗？各位明白了妄想的根本不需再想，明白了吗？真的明白了不需再想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对吧？不需求之于高处，不需求之于远处，不需求之于外境，吾等众生的妄念中本来具有的一心，便是大乘之体。谁知道自己在妄念啊？当你升起妄念的时候，是谁知道那个念在妄？那个能知道的那个觉，是不是就随时跟妄在一起啊？
是。
那你还要再去升起一个止妄的念，那这个止妄的念是妄还是真？
妄。
所以南怀瑾先生有句诗，秋风落叶自成堆，金刚经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都告诉你，大乘的了义的东西在在处处都告诉你，就这么简单，秋风扫落叶它自成一堆，你何必拿个扫把天天扫天天扫天天扫呢？无功用心，放下即是，放下即是，慢慢的去琢磨去体会那个放下的力量，少的力量，减的力量，无为的力量，更直接更彻底啊！一天24小时，18个小时念诵100万遍某个咒语，当然没有杂念了啊！但是呢，这密宗的修法就它另走一个极端啊。好，一天18个小时我就干这个，那剩下的还几个小时了？6小时你得睡觉吧，你得上厕所吧，你得吃饭吧，没有时间了。哎，然后你要念不够，说我有业障，这业障鬼子赶紧磕头，再忏悔，再磕头，再念，逼得你加加加，加到不行了，啪嗒一丢，放下即是。他走的这个条路，但是禅宗走的就是当体知道了，一下就是。那禅宗打一个比方，就是说你有谁在哈尔滨看过那个春天那个跑冰船看过吗？轰隆隆一声，松花江那个冰解体了，看过吗？那个山崩海啸的声音一样，昨天在江边上还都是冰的，突然一夜听着轰隆隆一声响，第二天早上看全是水，你也不知道那个5-6米深的那个冰怎么就一瞬间它就融化，大自然的力量就这么神奇。禅宗就是这样，哦，知道春来花开天自暖，所以不需要拿钻 去钻那个冰，不需要放炸药，搁在冰里边凿了，再重型炸药去炸碎它，再拿火把它软化成水，不需要。禅宗说，时节因缘到了，自然就是，啊，时节因缘到了，自然就是，冰必然化成水。但是其他的宗派不是，其他宗派就是建立有功用行，啊，第一道门，信门。第二道门解门，第三道门行门，第四道门证明的门，然后证明发现走错了，呵呵，从头再来，呵呵，再进再解再行再证啊，这样。那禅宗它比较爽快直接啊，告诉你当体即是，所以这些你们都可以画下来，不需求之于高，无需求之于远，更无。不必求之于外，吾等众生的妄念中本来具有的一心，便是大乘之体。多直接，多了大。更进一步而言，只是大乘之体时，或曰松，或曰竹，或曰梅，世间自有此等唯物论。即使不是唯物论者，亦将质问：此等诸法既然不外乎宇宙本体的显露，现在为什么独向主观的唯心中求其根底呢？答曰：佛教中虽然无非是讲其根底置在客观的唯物界中的，但如前所说，佛教的要旨在于转迷开悟，在于使吾等众生测修，于是讲其根底专置于主观的唯心上，一切妄法全无实体，常是主观的误认，应当除去此妄法，开通大觉的智见，尤其是主张缘起说者，都建立主观的唯心说，使吾等众生测修开觉。本论原本是迷真起妄的缘起说，其为主观的唯心论，必是读者所早已会得的。然本论中所说的一心，虽限于个人，若论其体德，则尽摄世间出世间诸法，遍满于宇宙，可知其实为绝对的唯心论，是吧？唯心论，实际上刚才我在开明宗义早就说了，但是他说的很好，非常好，这才是做学问。所以我当不了教授，只能当禅师，我总是把一百句话，我是三个字我就给说完了，他呢就把这个三个字说了一百多这个字还不止，无非是讲其根底之在客观的唯物界中，但如前所说，佛教的要旨在于转迷开悟，在于使吾等众生测修，再再说明佛教是一个实证主义的，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它不是务虚的，它不是空想的，它更不是类似于空想社会主义或者是乌托邦这样的一个假想的，它是实实在在做出来的，啊，做出来的。那么这些例子有很多，啊，我们研究社会学的可以从这个佛教的僧团在佛陀时代的平均主义，真真正正的共产是做到了。早期的佛教徒出家人是绝对的共产主义的生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早就做到了。那从你们研究卫生的那佛教徒出家的僧侣，早就是分餐制，在佛陀时代和尚就是分餐制，偷钵乞食回来了，把它捏成一个个饭团子，然后围坐在一圈，均分之，年老的生病的会先照顾他们，然后年小孩子成长的先给他们，剩下是这些人来均分分餐制，因为自己的钵自己用。他有很多都是做出来的啊，一切妄法全无实体，常是主观的误认，能明白这句话吗？ 啊，一切妄法全无实体，常是主观的误认。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但实际上我们是十年怕井绳吗？我们终生都生活在妄认之中。实际上我们终生都生活在妄认之中，这个就是什么？后天的法执，后天的我执，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传统的习俗的惯性和力量，不敢穿透。所以环灭门就是这样子，一点点的环灭了啊。那我们要从环灭门穿透这个生灭生死流转，这个门生灭流转门就要环灭，环到那个真如，环到我们本来的家。又本论所说的众生心，虽贯通于迷悟染净，这一颗心又可迷也可悟，又可染也可净，但因以侧修为眼目，故其立脚地在于自性清净。即如下至生灭门，亦为此乃如来藏心，此言最可隐卫。华严缘起的法相亦然，也就是华严宗的法界无尽缘起的，他的观点跟这个是相通的。反之，如彼主张诸法实相的天台，诸法实相的天台宗，则以众生心为戒耳的妄心。你看，戒耳一心和戒耳妄心。所谓戒耳的妄心，乃执著第六意识相应的无记心，即如欲饮、欲食等非善亦非恶的心，为此心具圆满具足三千诸法而侧立修养，同是众生心，一是自性清净的心，一是戒耳的妄心，此乃缘起和实相的立脚点，完全不同之所致。佛教自身的教义教理的争端啊，天台宗说的这个戒耳一心是什么呢？全妄，就是全妄。那唯识说这个阿赖耶识就纯然无净，但是起心论里边的这个戒耳心不是，这个戒耳心就是能通于染净迷雾，在佛不增，在众生不减，当体皆空的这一心。所以缘起论和实相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慢慢来玩玩。但这个就牵涉到其他宗派了。以此心显示摩诃眼意，何以故？是心真如相，即是摩诃眼体故；是心生灭因缘相，能是摩诃眼自体相用故。体相用的三大，是不是这一句话给说完了？看，依于此心显示摩诃眼意，何以故？即是心真如相，即是摩诃眼体故。也就是说，这个心里边包括了什么？包含了有真如。这个真如就是大乘的体，是心的生灭因缘相，就是它能表现出来大乘的自体相用故。所以说体、说相、说用，都是在什么上起的体相用？在心上有一个真如，所以这真如就为大乘的本体。那这个大乘的本体透过什么来表达出来呢？透过这个相和用表达出来。那说来说去，这个用相离得开这个体吗？但这个体通过什么才能被表达出来呢？所以无离体之事，亦无离事之体，万事皆有其理，万理皆有其事。根据这个法则，万里皆有其事，所有能认为有道理的东西都能找到事情的对应点，现代科学做不到。那反过来，有其事必有其理，是不是也是一样的？那黑格尔的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对不对？就对。 哎，你去这样去体会，像佛教把这些唯物唯心的哲学层面的问题，基本上站在高度啊，站在了这个高度。所谓此心，即众生心；所谓摩诃眼意，摩诃眼即大乘，意即三大。所谓真如相，是真如本体的意象，是平等绝对方面的。所谓生灭因缘相，是生灭现象的因缘相状，是差别相对方面的。所谓即是与能是，即是的即限于真如绝对，能显的一心和所显的体没有差别，一心即仅是体大，明白吗？明白吗？所以我刚才说的很简单，他这一说又绕进去了，是吧？啊，能显的一心和所显的体没有差别，一心即仅是体大，能是的能限于生灭相对，一心是能显，三大是所显，一心能显说的所谓自体相用，自表示生灭中，生灭门中有体相用三大，离生灭门外别无他物。又真如门是本体绝对界，故仅出一体，真理分明。然生灭门中所以更提出体者，是因为现象相对界中的万有没有一个离体而存在。看要义，关键要看要义啊！它的要义非常关键，字义是它的字面的解释，看要义。前文关于众生心曾述称为大乘之法的理由，乃因此一心中具有三大之意。前文所述吾等众生本来具有的一心是大乘之法，即物体或实体，当成物体了就不对了，对不对？是实体啊，是实体。因为大乘是个具体的物啊，还是一个人为标榜的一个法则呀，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物，对吧？所以不能当物体，它只能当哲学的最高的实体。其理由是此一心之中显示着体相用三大之意，作为本来的性德，故可名之为法，作为大乘的物体。所以这个物体翻译的不好，很容易走向唯物主义的，认为大乘是个实实在在的，有一辆大车可以把我们拉到彼岸去，很容易走向这个误区啊。大乘是个法则，是个譬喻，是说能承载更多的人，或者说在这个船里边，在这条路上有更多的交通工具，更便利的搭载我们到达彼岸。但是不用物体用什么呢？我也没想好。然则如何才能在此一心中显示三大之意呢？如何才能在此一心中显示三大体相用三大之意呢？答曰：从真如绝对之体的方面和生灭相对的用的方面可得而显示之。所云从真如绝对的体的方面言，乃言宇宙万有恰如比例了啊，实在是以真如解真如，以体解体，很难说做比例。乃言宇宙万有恰如海水之同一咸味，宇宙的万有不管你是什么存在都是咸味儿，比喻啊，到处不变，一味平等，无迷雾染净之差别，遍满宇宙。所有的水进了大海，是不是它那个咸味在哪里都一样？所有的湿性在哪里，是不是都一样？所有的 HRO 的构成的法则是不是都一样？绝对的平等，平等，它这个比例很好。但是你还是要体会宇宙万有，宇宙万有怎么成了咸味了呢？ 所以楞严经说，一切智者皆因譬喻而得解脱。因为实在是用语言解释语言解释不了，对不对？用故事说明故事就没故事了，所以故事说完了，一定我们读太史公，看史记，在每一段之后都加一段什么话，太史公言，什么意思啊？也就是他做一个评价，对吧？比如他给商贾做列传，给张良做传，给项羽刘邦做传，给这些幽侠做传的时候，他最后来一个太史公言，都有一个高度的高屋建瓴的那个总结才有价值啊。所以这也一样的啊，你要在本体上解释本体还是晕啊，所以用一个比例，因知众生的一心也普遍充满于宇宙中，是无限绝对，故可知从真如绝对的方面说来，其体实大。当然是，你看闪电雷鸣，等一下狂风暴雨，你说是不是这个体大？都是你的一心中物啊，对吧？你说这个闪电的来处在哪儿？这个边际科学测不出，科学能测出来它的边际吗？能吗？因为你的心就没边际。你看那个雷声，你能知道它从哪来吗？那个闪电，你认识它的起处在哪儿吗？找不到，找不到。所以一切都是假名，一切都是戏论，一切都毫无意义。佛教是在这个层面上说，但有言说，都无实意，唯是假名而已，仅仅是假名而已。所以《金刚经》说，佛说闪电即非闪电，是名闪电；佛说科学即非科学，是名科学；佛说佛法即非佛法，是名佛法。一定去这个去层面去理会。所缘从生灭相对的用的方面者，乃言此一心之因，由于无明妄法之缘，而因缘和合，于是显现宇宙万有即众生，犹如不变的海水，由于风的缘而动荡，于是卷起南波女波，狂澜怒涛，此时起伏的千波万浪。说到本体，是一味的海水，是体大；说到其相，是具有千变万化的德相而成为大；说到其用，是具有千差万别的作用而成为大。能明白吗？再来一下啊。所因从生灭相对的用的方面说，啊，生灭相对的用的方面说，乃言此一心之因，由于无明妄法之缘，啊，我们后天晚上会讲到这个无明的怎么去熏真如，才有了这个妄动，无明妄法之缘，而因缘和合。也就是无明妄动为缘，内心什么一心之因，是因为你有能动的这个心，才会被无明这个缘给催动，所以和于是显现宇宙万有。那拿回众生说，我们怎么事呢？犹如不变的海水，海水本来是不动的，对吧？湛然澄澈，地水火风空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寻夜发现，所以叫夜风吹动，我们就投胎。没有夜风的吹动，地水火风空这五大是物理的、物质的、唯物的，见和识是精神的能量，这七大构成了生命的色、受、 想行识五蕴。但是什么推动的呢？寻业发现，因此业不重不生娑婆，信不强不生极乐。你看，再看净土宗的说法，业不重不生娑婆。我们怎么来这个世界的？因为你我的业都很重，一定的，不然来不了，这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他马上说，众生怎么样了？犹如不变的海水，由于风的缘而动荡，风一吹，树欲静而风不止，风不止，无风还起三层浪，有风浪起万千重。那个道理啊，你看卷起了什么南波女波，狂澜怒涛，此时起伏的千波万浪。说到气体是什么？海水被风吹而已，对不对？体是不是一个？因为我们任何的生命，地水火风空见识，在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时候，我们是一还是二？我们都是一，都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但是天上要下雨了，打雷了，不用收衣服啊，看大暴雨，未名湖可以随便装，对不对？把这个搁过去，把你们用的纸杯子搁过去，搁在这个大暴雨下，纸杯子会吹哪去？被风被雨水飘走，对不对？未名湖不动，水不泛滥，而再大的雨会不会把海给淹灭？寻业发现，随众生心应所知量。所以蛤蟆坐井观天，对他而言，他的天就那么大。大象呢，在读庄子，庄子那个怎么说的？有一只大海龟，哎呀，在经过海底总动员了，来到了那一个井边了，碰到一只蛤蟆。蛤蟆说，你见过天吗？乌龟不言声。你见过自由吗？那蛤蟆说，你看我在这里坐在这个井面上有一个浮萍，我有时候在浮萍上晒晒太阳，太阳一过来，那个照在这下午三点的阳光慵懒的如同午后，哎呀，很神仙。请问你的生活怎么样？海龟说，哎呀，我走了很远的路，我也不知道那海有多远，然后我来到这儿。所以那蛤蟆就邀请这个海龟进到井里，跟他一起享受这个美妙的时光。然后海龟说，你这个井口太小了，我放一条腿都进不来，何况我是王八四条腿。再看庄子，庄子骂人一个脏字没有，但是把狭隘的那种心理骂得体无完肤，坐井观天，是吧？我们人都如此，千万别笑别人，人人都如此。我是佛教徒，我是有信仰人群，我是男人，我是女人，我白领，是吧？全都是打着一个我蛤蟆坐井观天的我知我见而已。点什么头？点的我怪不好意思啊，是不是这样？所以要突破啊，突破才能让我们享受更大的自由。北冥有鱼，怎么样？哎呀，展翅飞翔的，夸夸夸夸一阵团扶摇而上9000里，那什么样的概念？那这样子，心有八荒之外啊，一定要这样的心量才可以。此时起伏的千波万浪，体是一，都是水。说到其相，那千波万浪是不是就是它的相？对吧？然后那有的波浪被截流晒海盐了，是不是用不同？有的波浪 被吹到帆上去了，把船给打倒了，啊，是不是这个？所以体相用，啊，体一相不同，用必然有不同。那再比个比方，所有的陶器、瓦罐、钵、茶壶、茶杯、紫砂、煲汤的砂锅、药锅，是不是它的体都是泥土？
是。
体是不是一？
是。
但是相不同了，是不是用也不一样了？拿酒盅去喝醋行吗？可以。但拿药锅去喝咖啡可不可以？
可
以。所以你明白了这个，就不再执着于它那个假象，也不会执着于它那个假用。所以我们太多的执着，就定向思维是否限制了我们的创造力？一切皆空，才一切皆有可能。所以空是最积极、最彻底的积极，它是建设性的，绝对不是消极无为的。你也体会了一些积极的力量。哎，我的妈呀，累死我了。吾等众生亦然，说到其体是绝对的一心，是体大；说到其相，具有无量的性功德，相亦是大；说到其用，具有一切善的因果，用亦是大。故可知从生灭相对方面说来，可说是体相用都大，即众生的一心；从真如的意相来说来，是体大；从生灭因缘的相状说来，显示体相用的三大，显示摩诃意之意，其道如此，所以称众生的一心为大乘之法。为什么这个结论出来了吧？有无法曰摩诃眼。什么叫摩诃眼？一者法，二者意。法意在哪里？为众生心事。为什么是众生心呢？因为包含了这样的体相用三大，所以才是一心，既是法既是意。逻辑够不够严谨？太严谨，非常的严谨。所言一者则有三种，云何为三？一者体大，为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减故；二者相大，为如来藏具足无量性功德故；三者用大，为能生一切世间出世间善因果故。咱自己朗读一下字义怎么样？慢一点啊，慢慢的去琢磨它，就把字义这一段要义我来说。所谓如来藏，
是存在于真如的众生烦恼妄法中时的明证。藏有包含和出生两义，真如存在于众生妄法中，藏有大智慧光明等的如来的
因为在现在烦恼妄法中有无量，
再看要义啊，说大乘时分法和义，法已说毕，其次说义，今就大乘之义，先是大字。众生的一心成为大乘，所以成为大，有三种意义，即体大、相大、用大是也。第一，所谓体大者，因遍满于宇宙万有的一切法中的真如，是绝对不变的本体，故无迷雾染净佛凡的差别，一味平等。悟而成佛时，即使显现大智慧光明等，亦不增大真如之体；迷而成众生时，亦不减少真如之体，是本来不增不减的，即数贯三世，恒遍十方，无限平等，绝对不变，故名为大。再一次说明，从义上，刚才是从法上阐述，现在是从义上说。啊，所谓体大者，因遍满于宇宙万有的一切法中的真如，是绝对不变的本体，故没有迷雾染净佛凡的差别，一味平等。悟了成佛，即使放光动地显现光明，也不会让真如增大，迷惑而为凡夫众生，并不减少真如之体，是本来不增不减的，不垢不净的，不来不去的。心经是不是这样说的？那六祖坛经怎么说？何其自性，本不动摇；何其自性，本无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是不是一个道理？所以千经万论在说什么事儿啊？就说这一件事儿。哪一件事儿？一心而已。说来说去说的一心啊，就说这一件事而已。即数贯三世，恒遍十方，无限平等，绝对不变，故名为大。体会到了吗？我们的心的本体真如数穷三世，过去现在未来，恒遍十方，空间无量，时间无限，都是他。第二，所谓相大者，因众生所有的一心，即如来藏中其本来的自性，包含着无数的大智慧光明等，具足圆满，毫末不缺，故名为大。第三，所谓用大者，因如来藏中具足无量的性功德，能测修之，其作用是在下能生有漏迷界的人天世间的善的因果，在上能生无漏物界的佛陀出世间的善的因果，特别是欲达佛陀妙觉之位，能随众生的机缘出现报化二身，恰如露滴之处，月影映照，因此可使众生始成世间之善，终成出世间之善，由此作用，故名为大。从用处上说，这里说的全是善的，对不对？但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个万法包不包含恶的？但是这里为什么只提善的而没说恶的呢？因为起心论的目的是要我们干嘛？破迷、开悟、转识、成智、测力、修行，从不明走向光明，从迷惑走向觉悟。因此它是要激发我们的向善向上的这一路，但是它并没有否定它的用，也包含着恶，对不对？所以这一点上我们要清楚啊。就体相用三大而论，体大显然本来是绝对的，而相用二大是相对的。既说相大，可说对于无量的妄法具足无量的性功德；说用大，可说出生一切的善的因果；说无量， 说因果显然是有相对差别的。加之以前关于显示摩诃眼之意，曾把相用二大现于生灭门的相对界，亦可以证实此理。然把相用二大比较起来，相大是体大中具有的，可说是所谓体大的性质、属性、性能；用大是体中具有的性德发表于外者，故可知相大是内容的，用大是外面的。云美渊，云美渊，说来说去就把一个东西穿了一个衣服是西装，就是用大，对吧？再穿了一个 T 恤是什么？相大。脱光了就是体大，对吧？说来说去就说这点事啊，就这样子。你一定慢慢的去琢磨的，它不是另外有个体相用，它就是一个东西，在不同的层面，在真如的层面说绝对、说平等、说实际、说体；在相的层面上，为了描摹这个真如的相状，说它什么有相状。那它的起的作用呢，能生善法，能让迷界的众生从世间的有漏的善法累积到出世间的无漏的善法，从迷向悟，用大。说来说去是不是说一个东西？千万别被它绕晕了啊。故可知相大是内容的，用大是外面的，前者是先天的，后者是后天的，一是自然的，一是人为的。说这个就比较明白了，是吧？先天的、后天的、自然的、人为的。又体相用三大虽皆称为大，但大的意味多少有异。大在梵语摩诃眼中有大多胜三意，而大呢，在梵语的摩诃眼里边，这属于为什么这个论直接就翻译为摩诃眼，有法曰摩诃眼，为众生心事，而没说大多胜。有法曰大多胜，为众生心事，这属于五不翻之一。佛经的翻译有五种不翻的啊，叫含多义不翻，就是这一个词儿里边用汉语来翻译得用很多的词去解释它，就没办法，所以就还用摩诃眼啊。这里就说这个大在梵语摩诃眼中有又大又多又盛，大者有广大之意，例如大国；多者有数量多之意，例如大军压境；盛者有优胜的作用之意，例如大将。由此查看体相用，体有遍满宇宙万有的广大之意，相有无量性功德的数量众多之意，用有发生一切善的因果的优胜之意，故体相用三大可说恰当于大多胜三意。体相用三大之中，体大是就真如绝对的本体界而论的，故本来染净不二，佛凡同体，不分别善恶。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不是这样的境界啊？然后呢，但相用二大是就生灭相对的现象界而论的，故物迷染净有差异，区别善恶，然同是可论究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所以你说五祖会把法传给谁？换作你是五祖，你传给谁？一定传给六祖，而不会传给这个，因为他在相上用上去用功，而不是在体上去弃入。因为在用上和相上去用功是生灭法，是有为的，但是在体上弃入是无为的。无为就不可用我们的有为来计量，所做有漏功德再多，金刚经说 若以七宝满而所恒河沙世界佛世界如是布施，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事布施，不如有人持此金刚经一字一句所作功德。什么意思呢？说的同样的意思啊，在相和用层面的用功很厉害，但都是有漏有为，在体上去契入安住无为，它是不可以数字譬喻来说的。在本论中说相大时言具足无量的性功德，说用大时言发生善的因果，这显然是只述善的一面而不见恶的一面。可知相和用虽通称为大，其实是因为是善的半面观，故不能称为大。关于这一点，用大之下义寂，义寂是谁的？贤首法师华严宗的祖师。贤首的义寂有这样的解释，即善随顺真如，故为真如之用；恶违背真如，故非真如之用。好比工匠斧削木材，若顺木材之性而斧削，则可削得平滑；若逆木材之性而斧削，则粗糙不平。顺木之性而得滑面，是木之用；逆木之性而得粗面，不能说是木之用。这个如果祖师在前，他是强权，他是权威，但你听这个道理是能说明白吗？对吗？你正削是你木匠的活，你反削还是你木匠的活，是吧？所以罪不在木，罪在谁啊？在木匠。所以义寂肯定这个理论有问题，我是不认同的，肯定要批驳他啊。所以与真如亦复如是，恶岂可说是真如之用，但不能说真如与恶没交涉。何则？违背真如的是恶，但不是脱离真如的别的存在。好比迷失方向，说迷失并非与方向全没交涉也。是这个道理吧？所以你真如是脱不了干系的，也就是不能说真如只起善用，真如能生万法。真如被迷的时候不就生了恶了吗？对吧？所以被迷了成为再禅的真如，不就是烦恼了吗？以上说明非无所本啊，也就是这样的说并不是空穴来风的。今当先说明实相论和缘起论两个观点，佛教的两个观点啊。须知实相和缘起二论在佛教中是说明宇宙人生的两个系统，两大系统，人生观、宇宙观。实相论者是所谓万有本体论，直接抓住现存的色心万有的现象界。色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心就是精神界，毫不探究其本末的关系，认为这便是阐明本体的真相。换言之，是采取从现象界到达本体界的形式，依照此方式，万有的现象中已有善恶二用，故具足本体的真如和善恶的二性。天台教义便是属于此的，既有这真如之性的叫做性善性恶，属于真如之性的叫做修善修恶。不可说性善性恶相当于性大相大，修善修恶相当于用大。缘起论者怎么说呢？是所谓宇宙开发论，主要是说明宇宙人生所缘起的原因和事件事情，因此必须讨论本末的关系，以心为本，以色为末，也就是以精神为本，以物质为末。换言之，是采取从本体界到达现象界的方式，依照此方式是以唯心为根底，因此极端的立论于自重自治测修的主观方面，确定第一原理一心真如的自性是清净的，妄法是无体的，因此真如的用中没有恶的妄法，何况真如的性中更无具有恶之理。华严教义便是属于此的，因此华严宗和天台宗也干仗，也打仗啊。本论既以唯心缘起论的形式为准则，故相大用大， 都不认为恶法，因此说无量的性功德，说善的因果，仅举善的一面，可说是竭尽了真如本体中所具有的相和用的全面，也就是还是实用主义的，对不对？无论是本体论还是现象论，无论是与人生观还是宇宙观，它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解决的不是立了一个人生观宇宙观，是解决的要从生灭的流转门回到不生灭的真如门，它的目的在此，所以它只强调善的真义。更进一步，从华严教义的骨髓法界缘起，即性起论来，则完全是佛果上出现的法相。这个比较深奥一点啊，你们在看这个书要看后边的附录，看后边的附录在这儿，要看了这个附录再听这一段就没有问题了，叫真如缘起的229页舆论，真如缘起的三大难，就是责难责问真如缘起论的三大问，你们把这个问题也好好的看一下。真前妄后之难啊，悟后却迷之难，无明后果有无论啊，这个全是它有不同的观点。所以法界缘起是华严经的华严宗的核心，宇宙万有之间秋毫的万法也不认识，倘认识其妄法而以为有恶法，乃是五人认识上的错误，何况在真如岂有恶性存在。因此法藏贤首大师的探玄记中举性净性恶的问答，决定真如为清净。又城观清凉大师的大书演义钞中做横竖的两面观，横论即站在实相的立场上认识性恶说，这是因为时值天台宗流行的时代，故融会之认为是自家药笼中之物，绝不是超越华严教义的本领的。数论即站在缘起的立场上，明明是鼓吹真如为清净说，故关于本论的相大中的性功德也一概肯定，因为贤首大师本来否定性恶，清凉大师是天台融会的，然奉禅师从华天就从华严和天台合轴的见地上论述性恶说，是圆教必不可缺的条件，倘没有这个就不是圆教。今起心论是中教位，不谈圆教，因此主张性功能者绝没有性恶。清凉大师说性功能者具有性恶，乃谬误之极，应加之斥。然本论如师所说，不仅是圆教位之谈，贤首清凉皆认为正是中教位，但顿圆教相通，又清凉的性恶说要知是融会的方便说，加之师之所谓性恶说是华严天台皆不容忍的一家的私见，焉能为关于性功德双明的证狐呢？最后观用大赏须加以说明，即论文中说用大是世出世的善的因果，意记中说这是报化而生，但倘把用大仅仅看作世出世的善的因果，则成为从真如直接发出世间有漏的善法，与真如自性清净说未免不相一致。倘仅说报化而生，则应受把论文置之度外的非难。所以现在从真如相大中显现报化而生，可说是报化而生之用，能使诸众生始成世善，终成出世间善，故可个决定两者都是用大。晕了吧？所以这一段一定会把大家给说晕，因为它是结合了天台宗华严宗的缘起观啊，四大缘起，早期的叫做业感缘起，然后是赖耶缘起、阿赖耶识缘起啊，以玄奘法师这一系的唯识宗的，然后大乘起论呢叫真如缘起，到华严境界华严宗呢叫法界无尽缘起，这个四个缘起论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南传佛教一坛的缘起是什么呢？十二因缘缘起，所以是十二因缘。因此佛教你说按着这些，你说是 大学的教育啊，还是宗教的教育啊？啊，宗教只有一个教主，只有绝对的信仰，不可以怀疑，不可以质问。佛教呢？佛陀说，有一次佛讲法，啊，突然问舍利弗，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你明白了吗？舍利弗说，师尊，我暂时还有点糊涂。师尊说，不可以盲目相信权威，这个权威包括你的老师师尊我。这就是佛陀的教育，它不是一个宗教，完全是个教义啊。我们现在怎么都搞得把这个佛陀当成一个可以跟他磕头就保证你发财升官考学找到男朋友女朋友的一个神灵了呢？这什么时候变的呢？这是个问题，是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啊。所以一切诸佛本所成故，一切菩萨皆成此法到如来地故，也就是这个众生心，这个大乘法是不但是我们众生要从生灭流转回到真如，即使过去的诸佛皆成此法到达如来之地，一切的诸佛就是他们本来的座驾，就是他们的 Q7 宇宙飞船，是他们的翅膀，一切诸佛本来的本所成故，就是他本来的坐骑，就是这个。那一切菩萨呢，也要乘这个坐骑上这个船，才能到达如来之地。那一切的众生必须的走这条路才能回家。接下来的问题啊，真如和生灭解释了啊，要离言真如，依言真如。离言真如，依言真如是一对法吧？那到了依言真如了，完了开始有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什么样的呢？然后开始一转二转三转，然后从阿赖耶识分了觉和不觉，在觉悟之中有本觉有始觉，在觉之中有什么？有根本的觉，有知末的觉。你看它分得非常细，觉和不觉，在觉之中有始觉有本觉，在本觉中有知末有根本的觉，然后最后十本合一。接下来更难，所以一定熟读，你们一定要好好读，读了我才没那么累，不过呢也很好玩，读了真的很开窍，很开窍，让你真的很开窍。哎，一心真的是就这样子，假如你要能够建立起架构，这个架构来了，还真的就是破迷开悟。所以我们读书会同学上马扬鞭用功努力啊，很好玩，很辛苦喽。问答开始。可以。
我有两个大问题，第一个是，就是真如阿赖耶识和众生心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我的感觉是，真如是性的体，性体，然后阿赖耶识是染净和合的体，然后众生心是相和用，然后因为染液也是。众生心所出嘛，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我们即使能觉知到那个染液，我们都是从心而出，但也没有那么容易把它转染成净。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就是能觉能知的那个和第六的分别意识之间的区别，因为能觉能知的那个肯定是让自己和自己连接的，能找到自己的。 而那个第六分别意识就是大脑，然后让自己离他离自己越来越远的那个，但是很容易把他俩混成一个来谈，你怎么去
嗯，真如怎么变成阿赖耶识的？
一念无明。
对，所以有了这一念无明的这个就原生真实的真如，就不叫真如，叫阿赖耶识了。但是叫阿赖耶识时候，真如在哪儿呢？就被他带走了，对不对？所以他叫朝朝供佛起，夜夜伴佛眠，也就是真如尽管被无明给盖住了，但是真如从来就没失去过。所以在读法华经那个穷子购衣宝珠玉，著名的八个，穿一件破棉袄里边有个宝珠叫购衣宝珠玉，就明白了，就这样子啊。购衣里边宝珠，那个宝珠就是真如，再凡不减，再圣不增，从未与我们离开过。那从阿赖耶识怎么开始的呢？往下跟众生心的关系呢？我经常画一个图，来，露露帮我画，一个大圆圈就是真如，是吧？叫戒而一心嘛，一个大圆圈，大大的画一个大圆圈，啊。然后这个一念无明妄动在哪里动的呢？是在真如之外动的，还是就在真如上动的？就在真如上一动，点一个点，在一个至白之物上。点十万点和点一点，这十万和一有本质的区别没有？但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体起相，有相有用，三生万物。所以再看易经，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八卦八卦出来你们谁八卦了？谁被八卦了？你看，就万物了吧。所以众生心就在这一念无明，必然的太极生两仪。因为你在这个至白之物上是一个当体的一上，这一个点是不是就阴阳出来了？再去观察那个阴阳云，就体会那个阴中有阳，阳中有云。再去学算命，子时至阴，但是一阳来复，午时至阳，但是一阴来复。再看那些两性人，哦，男同胞里边完全是女性化，女同胞完全是巾帼英雄化，有没有？都理解了。所以宇宙的万事万物都被缘起论给解释。你看，真如阿赖耶识众生心，对吧？众生心，所以你看《金刚经》说：“而所国土中若干种心，如来悉知悉见。”他怎么知怎么见呢？啊？所以孙悟空，他往哪去逃？他逃不出真如。一下子你就，所以《西游记》写的非常非常棒。非常棒，你怎么跳出如来佛的掌心呢？你跳不出去，如来佛的掌心就是真如，你往哪跳呢？你跳不出去的，因为一切法无不从此真如出，往哪跳？你跳不出去啊。还有回答第二个问题啥来？
哦，是那个染业
哦，对，这个第六意识是吧？
不是，这个还没完
啊。这个还哦，嗯，那我怎么可能才让消灭它哈？
就是没那么容易，就是想到了就灭。
嗯，这个想到就能灭，这个有资料讲，归峰宗密禅师，也是清凉城关这里边的清凉真光故事的华严宗的第五代祖师，也是我们云门宗的第三代祖师，禅宗的云门宗，归峰宗密禅师叫。物证同时，物和证是同时的，这类根性有几个？咱们举例子啊， 物证同时的六祖，清源行思，永嘉玄觉，南岳怀让还差一点地，就这么几个人，物证同时，先物后证。先物后证，看大美法常，马祖道一，石头西迁，药山为眼，天皇道悟，龙潭宠信，药德山玄鉴，云岩坛圣，所有的这个五家七宗的祖师们，多数都属于先物后证，就是先见性。所以六祖说，我此法门怎么着，不论禅定解脱，唯论见性成佛，多数都属于直指人心先悟，但是在功夫上慢慢累积，都属于这个。那第三个先证后悟，这个有几个人啊？先证后悟，他先已经在瞎猫撞死耗子，已经在那个境界上了，然后碰到一个明眼人告诉，哦，你已经悟了，哦，我真傻，原来我是银行这个 VIP 用户，我从来不知道。这样的有几个？
吕洞宾。
吕洞宾没有，吕洞宾是见了黄龙说，始知从莫道无心便是道，无心幽隔一重关啊，自从一见黄龙后，始知从前错用心，他还是没悟。先证后悟的人很少很少，但是独觉在佛菩萨在圆觉里边还有一个独觉成，叫披支佛国的这一类修行人，多数属于先证后悟，他先有些功夫了啊，已经在了那些功夫，就是能到一生身的阶段啊，禅定的功夫，神通的功夫，就是这个没明白，所以需要叫微音纳判，也就是微音佛纳判，那边要来一个善知识，给你一棒子敲醒你，哦，你原来你已经在家了，你还出门干嘛？这个人还在禅宗里还真的找不出几个啊，找不到，那剩下就没了呗，对吧？所以绝大多数都属于第二个，先悟后证。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嗯，这个悟就是说，你要真的相信了你的当下的众生借而一心，就是真如的被染成为在禅的真如的妄用，那放下妄，你再回到佛陀刚一正道三叹奇哉，奇哉奇哉，大地众生，说的是大地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那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放下执着，息掉妄想，不就证得了吗？
所以还有一个放下
和息掉。但放下是具体有个真放下呢？啊？有一个用功的技巧，观念念记住，绝望望皆真，写上这几个。观念念记住，绝望望皆真啊，这在具体用功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方法。你已经知道是执着，不执着不就当下就放下了吗？你还要再拿个放下再去解决执着，是不是头上安头七律密语，放下即是，放下就是回头，就是岸苦海无边，回头真的就是岸，所以你一定要体会到它确确实实是的啊！放下屠刀就是立地成佛啊！这个杯子已经被这个染了，那你说是我彻底清干了，我们的观念都是清干了再用了工具，用了这个去污粉把它弄掉了，它才是干净的，还是你随着你的要清，你染不在是不是净，当下就现前，对吧？假如是玻璃的，你直接擦掉污染，那个干净就自然显露。它有时间差吗？没有，它是当下的，放下即是。 所以这个用功还是全体起功，看起来什么都没干，你然后再看这个韦山禅师度裴修的儿子，裴修不有首诗吗，含悲如苦送子入空门，他儿子可是翰林哦，高考也很厉害的状元啊，然后去送的裴修，裴修把儿子送给韦山禅师，韦山禅师坐在那儿啥也不干，这个翰林挑水，山上缺水，这个翰林就跟那个我们这个杨辉一样，哎呀，和尚挑水，和尚吃水，翰林挑，不知和尚能消不能消，赌咒发誓，他不想干体力活嘛。那老和尚破破烂烂的，哎，小伙子，老僧一坐能消万担粮。他也不指责说，他说牢骚，他只说老僧一坐能消万担粮。啥也没干，一坐能消万担粮，就体会了全体起怒，他的力量很强。所以信成就处，佛祖现前。又说信佛如初，成佛有余，他全是这个劲儿，他是那种铁榔头砸上去那种感觉要出来，那一定会开窍啊。那这个我们这个第六意识心和见闻觉知的能知能觉的那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前六识是什么？它要依赖作用器官，叫根尘识。根，眼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意根就是我们的神经根嘛。现在科学解剖，就神经根要对应什么？色声香味触法，有眼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所以这前六意识总共成十八界，十八个作用。看到你，眼识。好，女孩子，判断了别色受想行识，看见受接受了吗？想行识哦，想的作用搜索啊，这是我徒弟啊，这是个哦，马上判断高度的运转折射回来，你的所有那些东西都被我调出来了。说色受想行识，它一个综合作用，但是这些都是家贼，劫夺了我们的阿赖耶识第八识，所以它不是。因此参禅最忌讳的是在用意识心所营造出一个清净的界。最大的问题，念佛的人他是营造出一个修行的串习习惯，而不是真功夫，他不是在阿赖耶识的本体上念佛扎进去。所以我这么多年，出家前、出家后，出家了都已经这么快20年了，只见到过一个老太太，我们石家庄的，她是念佛得三昧，那么多念佛人只见到这一个老太太，她真是念佛得利。65岁的人看起来像35岁的人，原来36岁就病退，纺织女工，家里生了4个儿子，他先生在新疆当兵，当志愿兵，哎，但是后来他念佛真的得力了，切菜包饺子啊，后来他先生又退休完后又瘫痪，他那个端屎端尿什么声都是念佛声，只有这一个，你就想可怜不可怜。所以念佛它是一个出问题的方法啊，一定要有师承。我很不幸，我讨厌念佛的，结果我去见南先生2000年，他说好，你念佛，你一讨厌他我就收拾收拾你，然后他就把给我写了两句话，无事闲观一片心，有事且念十方佛，给我写了这个字，当场教我在香港当场教我念佛，所以我的修行方法恰恰是念佛。但是这个方法很独特，只能师承， 绝对不是大家拿着念珠围着绕早晚功课，那再念十万辈子也没有用。相反，按这个时程方法，三分钟就解决问题。信解行证，信解为证相应故，一定要用实践检验它才行。啊，这很独特，很独特。所以见了那么多念佛的老太太，见不到一个真正解决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吧，时间。你都说完了，不就等于讲完了吗？何为如来？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如来者若来若去，若为如来有来去，既不能解我所说意，即为谤佛。明白吗？如其本来，如来者如其本来，不造作，不掩饰，如真，真如就是如来，可以这么理解。所以李洪志这个混蛋真是混蛋。他怎么混蛋呢？他说这些佛呢都不能解决自己了，就求他，所以这些佛就搭着人梯都往高去，想要见如来。这就李洪志胡说八道，就那么多人信，就说这些所有的佛都解决不了了，要见如来，他就是如来，李洪志是如来，所以这些佛就搭着人梯一个个，结果到半道他不想见，这些搭人梯就跟那个工程一样的，这些佛就掉下去摔死了。这就是李洪志转法轮书里面胡说八道，所以他真的是反宗教反人类，太可怕了，就那么多人上当啊，真是邪门，就这么无知的东西。佛是指的任何一个人破迷开悟，修行成了，身口意三业清净了，成为纯净无染的了，是一个具体的人。所有的人修行了啊，你修行成了你叫张三佛，他修行成了叫李四佛。所以在佛陀这里，人人皆可成为佛。那如来呢，是佛的另外一个名号，就是在法性上他如其本来安住本位的就是如来。所以佛即如来，如来即佛，所以西游记说如来佛祖，如来佛祖，它是一个东西。这个李洪志就这样的断章取义给造了一个说天书一样的，骗了那么多的人，哎呀，伤害了广大佛教徒的利益，怎么没人去给他两个嘴巴？好，
有一个问题，就是马明菩萨是悟后写的此论，我们看此论的都是未悟的人，对于没有开悟的人，能通过学习这些知识而见性吗？还是只是积累了知识而已？
昨天他们听了吗？
听了。
那假如说要不学习都没悟，那我们就彻底的就更不可能悟了，对不对？就是因为不悟才要学习，就是通过学习才想要破迷开悟的，这多简单一个道理，看看。假如我们都是佛了，还用的这么热的天，窝在这里受这个窝囊气吗？都去行云布雨去了，多痛快呀！所以就是为了破迷开悟，我们才要学习。来，跟着我一起来回向。不愿一切见者、闻者、听者。
不愿一切
见者、闻者、听者。
远离痛苦之因、痛苦之源、痛苦之业。
远离痛苦之因、痛苦之源、痛苦之业。
不愿一切见者、闻者、听者。
不愿一切见者、闻者、听者。
建立解脱之因、解脱之源、解脱之业。
建立解脱之因、解脱之源、解脱之业。
愿一切众生，
愿一切众生
快乐安详得以解脱。
快乐安详得以解脱。
愿一切众生，
愿一切众生
快乐安详得以解脱。
快乐安详得以解脱。
愿一切众生，
愿一切众生
快乐安详得以解脱。
快乐安详得以解脱。